2025年10月29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我们今天查座的题目叫不婚的年轻人怎样重塑中国国运。这个题目其实我想了蛮久的，因为关于不婚不育这个年轻人不婚不育的这个社会现象，其实是这个现象已经蛮突出的了。那这件事情影响有多大？我今天我就先做一个话题准备，我有一个我的看法，我先把我的看法，我的做的话题准备，这个向大家报告，然后大家来讨论。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啊。中国网约车监管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今年九月份网约车平台订单总数有7.58亿，同比下跌了多少呢？同比下跌了2.31亿，跌幅达到23.36%，比疫情刚刚结束的2023年9月还少4.4%。那么平台的数据还显示，今年的第二季度网约车的订单下跌19.7%，到了第三季度加速下跌22.9%，也就是说，进入今年的下半年，中国打车的人少了1/5，这是经济活动大幅下降的结果。那么另外呢，现在的网约车司机当中7.4%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77%的网约车司机因为失业转行加入网约车的行列。另外还有网约车司机，有62.8%的网约车司机他们是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画像。经济危机在深化，社会结构在解体啊。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尾声，在2020年遇上了3年疫情，疫情成为中国当代史叙事的转折点。过去10年，中共在习近平的治下大张旗鼓的转换门庭，为的是防止大权旁落，这是他们从苏联制度崩溃中得到的结论。那这场转变在疫情3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疫情期间，中共实行残酷的封控政策，给中国社会经营当头棒喝。他们发现40年的改革之后，中共并没有任何的转变，而他自己的命运又回到了中共掌控下的巨大的轮回之中。所以呢，2023年疫情结束就成为一场精英逃离的开始，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全面沦陷的序幕。在摧枯拉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中，中国经济一泻千里。那么这个时候，中国人民就开始体验过去40年从没有体验过的悲观和绝望，他们引以为傲的财富和未来都在迅速的消失。中共几十年前实施的残酷的计划经济政策，它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口灾难，还埋下了人口炸弹。那么现在这些炸弹渐次引爆，于是中国社会的老龄化仿佛从天而降，那紧接着就是新生人口的坍塌。一夜之间，人们发现中国就走到了人口悬崖的边缘。那么2024年就是去年，中国的结婚对数只有611万，骤降 20.5%。按照人口学上的规律，结婚数会决定隔年的出生数，所以人口学家易富贤认为2025年中国的新生儿会从去年的950万暴跌到今年的730万到780万之间。那么今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跌到 0.9%。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出生人口正在进入一个加速坍塌的阶段。那么中国结婚登记的对数 从2013年的1347万这个峰值持续下跌到现在的611万。十年间年轻人结婚对数直接腰斩。去年的第四季度中国结婚对数暴跌，还在暴跌 32%。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年轻人的不婚现象正在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婚姻家庭的社会性断裂。从人口学上看，中国家庭的社会性断裂存在结构性的因素。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初婚人口的断崖式下降。那随着生活成本的持续高涨，年轻群体的婚育年龄推迟到了男性31岁，女性29岁。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25岁到29岁的女性未婚率三年内从 33% 直接跳到了 43%。 高房价和失业率的攀升进一步的压缩了年轻人婚育的社会需求，而长期性别结构失衡，男女性别结构失衡也不断的抬高结婚的门槛，这就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那这种社会结构性的因素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结婚，而不婚潮最终不可避免的带来生育率的暴跌。韩国和日本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老龄化最严重的两个邻国。那么其中韩国它因为生育的主力年龄段的女性，它的人数会从2027年开始快速的减少，并且在2050年前减半。所以韩国出生率下降会成为命运般的结果。这一点对中国人口趋势有非常大的启示意义。那么在中国初婚人口下降速度会更快，比韩国更快，未婚率上升的速度更猛烈，而大学扩招推迟婚育的趋势也更强，年轻群体失业率和经济前景也更加严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结婚的对数将会在2029年跌破400万，那么出生数将会跌破500万，也就是说，中国生育率短期之内不仅不会触底，反而会持续的下探，它甚至有可能在这个预测的 0.9 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跌到 0.8 甚至 0.7 以下。那人口宏观数据的加速下跌，它背后是年轻人从系统性的压迫中集体觉醒。你看很多短视频都在讲述他们的认识，他们面对榨取型的社会机器，他们开启了隐蔽却非常有力的反抗模式，不婚。当人们发现社会失序，选择不婚就是停止为这个高成本的社会系统买单。传统婚姻制度对年轻人的承诺包括社会认同、经济保障、阶层晋升、情感依托，这都是婚姻对年轻人的承诺、社会承诺。但是中国的婚姻现实却是年轻人要把几十年的青春、财富、自由和健康献祭给这套制度的无底洞。所以年轻人逐渐认识到现代婚姻不是追求幸福，而是在偿还制度性的债务。它全部体现在巨额的彩礼、高房价、育儿成本、养老压力。所以他们看清楚了， 现代婚姻不再是两个人爱情的成果，而是六个家庭的吞噬。它不再是爱情的结晶，而是社会焦虑的延伸和系统性的掏空。所以年轻人醒了，他们拿起了隐秘的武器，不婚不育不接盘，就是不再承担制度性的成本。这种静默的反抗开始反噬统治阶层的宏观结构。婚姻解体会导致生育崩塌，于是人口结构断裂，然后就是劳动力的萎缩，最终是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最终导致是经济活力的枯竭。所以年轻群体的不婚潮是中华文明结构裂变的一个第一声脆变，也是脆响，啪响了一下。它最深刻的危机在于中国社会丧失了让这些年轻人心甘情愿付出的理由。所以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中共悄悄地自我解除了社会契约的责任，于是中国的年轻人也开始挣脱社会契约的束缚，中国社会就从底层逻辑开始解体。所以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判断有几个：一是中国正在进入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婚姻和生育的塌陷周期；第二个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决定了这个趋势不可逆，政府推动的各种政策它的作用非常的微弱；第三是在这场社会潮流的背后是更深刻的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正在解构中国现有的文明秩序。所以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观念到结构的社会巨变。年轻人通过结婚生育来承担社会责任，社会回报尊严、安全和可预期的未来。一旦这个循环断裂，年轻人就开始逃离这个系统，拒绝为他人设计的剧本，牺牲自己的未来。这逻辑上是自洽的。所以在这场静默的不婚潮，这是这个时代最宏大、最深刻、最彻底的反抗。这场社会大潮正在席卷中国大地，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人口即国运，我们之前讲过，而且人口学家，法国的人口学家的一个判断，这是对的。所以不要怀疑中国崩溃论，这是我们之前做的专题。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的副教授张俊妮在2021年做的预测，他说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会2021年中国人口将会跌到4亿，也就是100年前的水平，4万万人。那么届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将高度老龄化，这是21年的预测。这个预测在当时已经非常的炸裂，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张俊妮的这个数据显然落后了，因为在预测嘛，都有变化。他当时的预测是，这个在本世纪的前半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能维持一。如果他看到203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会跌破 0.7 的分析，他的预测就会大幅的修订，甚至有可能腰斩。腰斩是什么概念？腰斩就是两个亿啊。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可能是要用地广人稀来形容，东北可能就集中在沈阳大连一线啊，华北集中在渤海湾一线，北京天津这一线啊，唐山啊，华东可能集中在长三角苏泽户这一带，华南是珠三角广深一线。那就广漠的内陆可能就变成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 连中国的社会面貌就可能变成完全不一样。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每天有100个村落正在荒废或者是抛弃放弃，一天有100个中国的农村正在发生。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人口在不断的减少的时候，这就不是农村在被放，村落被放弃，中国的中小城市就会被放弃。其实你现在看东北，东北的情况就是一些中小城市开始慢慢的被放弃，慢慢的被，你从房价你就知道，10000块钱一套的房子，在中国10000块钱，中国10000块钱什么概念？10000块钱一套，东北10000块钱一套房子。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慢慢的很多很多城市会被放弃，这是未来中国的趋势，这就是中国的国运。国运是怎么来的？国运就这么来的。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是这样，中国人口已经下降，预计到2100年本世纪末将会减半到6.3亿啊，它比这个张俊妮的这个预测要乐观一点。联合国的人口预测你基本上给他打个3-4折就差不多，他预测就不大准，因此这么多年都不大准，你打个3-4折吧，或者是对折差不多。印度的人口将会持续增长40年，印度人口还有40年的增长期啊。2060年达到峰值，17亿印度人口，随后逐渐回落到15亿，啊，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的人口变化更为平缓。美国的人口缓慢而稳定的增长，本世纪末将会达到4.2亿，啊，这是它的峰值。欧洲人口呈下降的趋势，欧洲人口在2020年达到7.5亿的峰值，本世纪末，也就是2021年。会下降到5.9亿啊，那和中国的人口水平相当啊。中国和美国在去年2024年名义 GDP 的对比是这样的啊，2024年中国的 GDP 是18.7万亿美元，美国的 GDP 是29.2万亿美元，那么中国的 GDP 是美国的60%左右。60%不到，60%左右。那么人均 GDP 中国是1.33万亿啊，是1.33万美元。那么美国是8.58万美元，人均 GDP 中国只有美国的15%。这就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中国是靠人口基数挤到了经济的前排，经济排名的前排。当人口基数跌下去的时候，我以前讲过一个题目，就是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为什么？你靠人口基数堆起来的数字，人口基数掉下来，你就基数就没有了。就像任建涛在2012年预测的那样，我们要会2012年他讲，我们要进入一个毫无生气的20年，他说对了。我们的经历甚至超过了所谓的毫无生气，那么未来20年，中国将会进入毫无生气的20年，比当年的日本更毫无生气。所有的数据都在跌，实际上你看到的，虽然国家统计局不断的篡改数据，但是中国经济其实，你看中国的高频数据都在跌。所以我们说回年轻人，他们的不婚不育扭转了中共集权机器的命运，集权靠服从来维持他的统治啊，配合是中共专制政权的核心支撑。当大家都不配合的时候，中共离灭亡就不远了啊。我就整理了一下这个资料，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也给大家提供一些依据啊，也来看看大家怎么讨论，怎么评价。因为现在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也好， 我们在这个微博也好，我们看到年轻人对结婚这件事情的看法彻底改变，彻底改变啊。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况，生育补贴至今没有到账，婴儿小孩用品几乎是全面涨价，身边人都在吐槽，一个省会城市生育补贴都发不起，发不起啊，他工资都发不起。我觉得生育补贴这回事在中国根本不靠谱，为什么？补贴本来就中共就不大愿意给老百姓补贴，你补贴过啥？他给自己发补贴，他给老百姓发补贴，他从来都不情不愿，就是不会那么痛快给你的啊，就有一搭没一搭做宣传，写的震天响，敲锣打鼓震天响，等敲完锣宣传过后啊，真给你钱。中共的最习惯的就是从你口袋里掏钱，往你口袋里放钱，他真不习惯也不情愿啊。观点，我为什么要结婚？我喝牛奶直接去买瓶牛奶不就行了吗？难道非得养一头牛呢？一头牛在家里喂着啊。观点，年轻人就业率 20%， 中年人大规模的失业，连自己都没把握养活，怎么能够养得起家，生得起孩子？年轻人的就业率只有 20%， 这是事实。你想，网约车司机 7.4% 的网约车司机是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一出来就开网约车，这家庭还是有点条件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去开网约车的，他得有车。那你说我去租车，租车就你没钱挣，租车就没钱挣，你家里有车就消耗这辆车换点钱，那没有车怎么办？铁人三项不着急，还有快递和外卖，就送外卖送快递呗啊，就是这样。其实大学毕业生的主要的就业就这三个铁人三项啊。女生说之前还说是搞当个主播，现在连主播都没得干，为啥？主播挣不着钱，还打击啊，各种打击啊，共产党疯了啊。观点，过去性被严格的管理，像香烟一样有层层限制，社会对扫黄和性行为的监管，客观上把婚姻当成了男人能合理获得亲密关系的主要途径，说得对，是这样啊。但现在时代变了，各种亲密关系越来越开放，社会氛围也不再以前那样紧绷，结果是婚姻的功能感在下降，而很多男生本来就不太知道该怎么和女生沟通，现在更是不知道从哪下手，于是他们就会说，既然不再靠结婚换性，那结不结婚好像没那么重要。这个逻辑是对的，这个逻辑是对的啊。他还有一些，我们讲中国社会的解构，中国社会的解构是啥意思？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跟这个网友说的，就是性关系这件事情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就以前你不结婚，你获得性关系，你要么去购买就要找的地下的这个性交易市场，那是有很大风险，那是有非常大的风险啊，因为你可能会被抓到之后打电话通知单位去领，干你就身败名裂。所以以前性关系这件事情跟婚姻绑架。但是现在社会不同，现在社会就比以前更加开放啊，更加开放，获得性交易的这种，或者获得性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可能性就更多， 所以他的婚姻的需求就变得没那么刚性。情况前两天我打电话给湖南老家的父亲，父亲说老家每个村的男光棍特别多，因为城里找不到工作，在家老人也因为疫情去世了很多，幼儿园倒闭很多，毫无生气可言。男光棍现在农村那不是，农村现在的光棍男光棍那不是很多啊，那是泛滥成灾。为什么？你看一下人口比例你知道，我认为中国的性别人口失衡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要严重。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城市女性更多，本来呢男性比女性就多，大概是1:1.3的样子啊。那么现在女性又全部集中在城市，赶紧想一下农村的男性比女性要多多少，那就多不是 1.3 的问题，那可能是 1.5 甚至 1.6 的问题。那你想一下，然后你现在由于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彩礼是什么，彩礼是社会不公，彩礼不是社会不公，彩礼就是个报复，报复当年这个计划生育那些冤死的溺死的被溺死的女婴。计划生育最大的结果后果，即最具最大的人道灾难，就是大量的女婴被杀死。现在男性付出的这个彩礼就是为那个时候买单，这是一个报复啊，这是那些被溺死的女婴的社会报复。为什么？你就社会失衡啊，性别失衡，性别失衡，女婴被杀的最普遍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中国的农村。中国农村性失衡越严重的地方，当年女杀婴最严重的地方就这个地方，就是报复最狠，就这么简单。所以不要说现在的不公啊，当年的不公才是真正的不公，因为命都没了啊。所以中国农村你去看每个城每个村落里面都有大量的男光棍，你就是现在你要是等这些这个农民工在返乡，那你看看这帮人在一起。观点：现在的经济环境，底层人无论男女最好不要结婚生子，没有钱生活对谁都艰难，人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如果有能力给后代一个美好的未来，来到世上是享受生命享受生活，那就生。如果自己穷兮兮的，没钱让后代继承，也没有能力给后代一个美好的生活，那就别生了。现在年轻人是这么想的。我自己性格缺陷，没办法保证培养一个健康的孩子，我自己就是牛马，没必要让孩子也做牛马，身体健康好好活着，不失业不负债多存钱，人这辈子能把自己活明白就不容易了。哎，这年轻人就这么想法。所以你怎么去面对中国人口的崩塌，一个14亿人口的人国家一年的结婚600万700万，什么情况？哎，对吗？啊，你想一下这个情况非常，就说你会发现社会的报复，社会这就是社会性的报复，悄无声息但是惊天动地啊。观点：共产党天天在想怎么维稳，怎么防止造反。好的，现在大家在铁拳下很难进行传统意义上的造反，但同时也不可能陪你玩了。现在网络各种舆情导致很多人慢慢觉醒，官宣宣传各种翻车，但是当许多人在愤怒的情绪当中不得不到任何真正有效的反馈时，并且在共产党的铁拳下无法行动时，就转变成为对社会的不理会不参与。但共产党的铁拳真的能够撑住巨量愤怒的人民的出现吗？ 这些躺平的人或许更像等一个机会，换句话说，躺平就是革命啊，不婚也是革命啊，不婚不育也是革命啊，而且这个力量来得更大啊。情况：老家在东北黑龙江某个小县城，我高中同学是当地政府的公务员，负责各项统计数据的上报和统计工作和上报。他说去年该县城的实际人口47万，上报80万啊，周边县城也是这么报，不光人口数据，其他数据水分含量也很高，经常是领导拍脑袋拍出来的数据，因为本年数据不能比去年低，而且要有增长，简直荒唐透顶啊。观点：成人产业的发展，包括玩具、影像制品等，是否也属于让人从婚姻外获得性的方式？是的，当然啊，他自己就满足了，他就不需要找人了啊。这种方式带来的性满足，不要说婚姻了，就连异性都不需要了。是的，看看片子，买个叫什么那个他们叫什么毛公仔就够了。就现在这个，现在你要知道避孕套暴跌，避孕套的销量现在跌到了以前的20%，疫情前的20%，避孕套的销量说明性生活在下降啊，下降了多少呢？下降80%。这是一头，另外一头，性玩具的产业涨了3倍，性玩具的产业涨了3倍，就是这个概念啊，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就不结婚了呗啊，找一个叫什么这个 AV 女郎的这个真人尺寸就够了啊，而且中国这个性玩具的产业在长三角、珠三角非常生意非常好。你看长三角、珠三角的这些行业，最红火的行业就是这个行业。情绪前几天在校门口接孩子，从校园走出来的孩子很多都充满了疲惫感，眼神大多空洞，都说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对不起，我看不见未来。提问：现在让我感到更可怕的是，在现实中有不少男性思维依旧非常保守，一方面他对跨国婚恋充满偏见，另一方面又喜欢拿所谓的华夏血统作为标签，仿佛谁和外国人交往谁就是背叛传统。但问题是，世界上真的存在纯血的中国人吗？他这个是因为他把女性当作性资源，你跟老外好，这不性资源外流吗？他当然愤怒啊。这些是啥？这些是胡扯，那是个包装，你别信他的那个逻辑，他自己都不信，他只是喊出来骂人而已啊！别那个啥。网友观点：因为他们得不到才会嫉妒和攻击，没必要在意那些人的想法。是他不是保守，他也不是这个什么，他就是认为这个性资源流失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一个局面啊。观点：不生不育的本质就是在做空中国。是的，这个很本质，这个说的很本质啊。情况：特别赞同王老师说的，我妻子是农村人，本来她有一对双胞胎的妹妹，岳母本来想躲起来生，但被邻居发现后举报，硬是拖去流产。当时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型，岳母眼睁睁地看着医生用镊子把两个妹妹捏死，疯吧，疯狂，非常疯狂。就是我就讲，就是当时造的孽，现在在付出代价。特别是农村杀孩子杀婴杀得最厉害啊。情况有个典型的情况，抖音等自媒体平台会大规模的向父母辈的人推送传宗接代、成家立业等传统儒家 价值观的视频，最近这些视频上慢慢的会标注上封建思想、封建迷信思想的标签，年轻人和父母关于婚育会有很大的思想冲突，父母辈对子女催婚催育竟然有一个很抽象的理由，那就是子女不结婚父母感觉很丢人，父母年轻人则更多是从自身的生存等比较实际的角度思考，经常会用一句话反驳，如果地上有钱我不知道去捡吗？同样，如果结婚有好处我会不接吗？丢人，丢人。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北方的父母，南方的父母都不会。南方，我觉得南方，你别说广东广西这地方，长江以南我估计都很少有父母是这么想，很少。而且我觉得是短视频编剧制造，短视频的编剧为了制造冲突编出来。我认为北方的父母，现在绝大部分的父母都已经搞通了，就一句话，你帮我介绍啊，你就搞定了呀，对吧？谈不上，不好看。你以为现在看得上你？看不上你。我们都讲了，中国5000块钱工资占多少？占95%的人口，5000块钱以下的工资占95%的人口，那也就是说只有5%的人口5000块钱以上。现在女孩子上来，你工资多少？10000块以下都不嫁，你怎么可能攀不上的啊？秦旭在德国留学4年多，对这里打实的婚育福利有一些了解。我也和国内的家人讨论过婚育问题，我并不完全排斥婚育，但我坚持如果要婚育，一定要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在国家层面婚育相对友好，社会层面婚育观念相对单纯的地方。我希望我和我的家庭可以在相对健康幸福不内卷的环境中生活，我不想我的孩子再去重蹈我们这一代内卷和绝望的悲剧。这就是大部分年轻人的想法。我经历过的痛苦，我的孩子不想让他们再经历一遍，所以我看不到这个可能性的时候，我就不生了，我就甚至不婚了。观点，所谓的彩礼是个无力的报复，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在于什么生育后代，什么香火，孩子都养不起了，管你什么彩礼，开什么价，没有交易就有价无市，是这样。我们江西彩礼很高的，呵呵，为啥？穷嘛，穷呢怎么办呢？弟弟要结婚，姐姐出嫁呢，就要收彩礼给弟弟娶媳妇啊，就是这样，其实就是这样。老家辽宁沿海城市啊，辽宁就大连呗啊。同学在公交集团已经10个月没有开工资了，还有广电集团的同学做导播已经7个月没开工资了。导辽宁广电那早就崩盘了，但是还花500多亿建立一个海上就葫芦岛呗，葫芦岛机场了，海上机场。老百姓怨声载道，完全没有人管。那葫芦岛就是薄熙来的项目，那是薄熙来的项目。虽然上马是薄熙来之后，但是其实他搞的这个项目。情绪骗你生出来以后，难道还能塞回去吗？所以很多父母啊，就要孩子生啊，生完之后他去讲了一句话，我来帮你养。结果他就悲伤了啊，说二次创业啊。情况，小时候我们镇上什么，这叫什么，蛏子嘛，蛏子滩头渔民停船的地方经常发现婴儿尸体，现在想来应该是女婴，就是男孩不会的，都是女生啊。情况，不育不生不育的日本 可能是大家都习惯一个人了。大学食堂有个人坐，公司吃饭也有一人坐啊，一人坐啊。看电影也有一人坐，吃饭一人坐，看电影一人坐，久而久之就习惯了。现在连死后都有个人墓啊。日本原本是家族墓，中国也是家族墓，家族墓地啊，对你的惩罚就是不能让你埋到这个家族墓地，那这个人就很难过，我不知道他难过啥，对啊，觉得自己孤魂野鬼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吗？再来，私家车开网约车有被敲竹杠非法经营的风险。现在网约车不是可以开自己的车吗？对吧？网约车本来就是开自己私家车去开的嘛。你不开自己私家车，你就租车，租车不就租金要给一大笔，那你就不就自己挣不到多少钱呗啊。快递外卖明年都有可能大规模失业。现在从就业市场来看，三大网约车、快递、外卖，这是三大。三小就是这个什么保姆啊，这个保安啊，这个吉祥三宝，还有什么保洁、保安、保姆、保洁，三大三小。这三大三小基本上中共把它叫什么？叫灵活就业。那灵活就业呢，基本上是现在就业储蓄池里面最大一块，就是你从市场就业市场上被筛出来踢出来，你找不着工作，那你就去三大三小，三大三小慢慢的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价格越来越低。以前你看，以前我原来在深圳的时候，那个时候叫美团到家，美团到家打扫卫生，阿姨打扫卫生。那个时候还是有点钱的，还不错的。那个时候只要你积极肯干，就是帮别人打扫卫生，一个月可以挣一两万块钱，把时间安排好。真的，那个时候可以挣一两万块钱，你努力干可以挣到钱。现在挣不到，那差远了。所以会不会大规模失业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蓄水池是有限度的。你比如网约车这三年来中国网约车增加了多少？50%，三年增加50%，市场没有增加呀，订单没有增加。今年订单，今年都1到9月份订单是下跌20%。那你想想看，网约车司机增加了，网约车增加了，那你订单还在下降，那意味着啥？意味着单价在下降，单价下降，大家收入都下降，就这个结果。所以明年会不会大规模失业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你可以，我们之前一直在讲，从疫情结束后，我们一直在讲，今年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你就一直在这样讲。所以你知道情况是这样啊。观点，我妈清明节都不放过我，安排相亲，我直接带了把菊花过去。啊，是。观点，以前农业社会生孩子是净赚，因为孩子是劳动力。现代社会孩子高昂的教育费用让生孩子变成了净亏损。市场看得清清楚楚，这很经济学。别怪大家不生，每个人都会算账。没有以前，我觉得以前核心的问题，生孩子的目的是养老。我还生个孩子，他以后我老了以后他养我。但你现在年轻人都找不着工作，你怎么指望他养你呢？你现在的年轻人都在啃老。你啃老的结果就是，大家知道你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你断掉了生育的基本的理由，对吗？传统社会生娃的基本理由就是养老，因为政府不养老，那我老了怎么办？孩子养我，这就是生娃的基本理由。那你现在年轻人找不着工作，大家都在家里啃老， 那其他年轻人不看看不见吗？看得很清很清楚，我都工作都找不到，我怎么结婚？我怎么生娃？别生了，他都养不起我，我生他干啥？别的不说，你就说从传统的角度来讲，这个理由都不存在。坐标深圳，分享一下我和身边90后朋友的情况，经常996，工作一天回到家，累得只想躺着，连游戏都不想打，周末只休息一天，也根本不想出门，整个人毫无生气，连恋爱的欲望都没有，更别说结婚生子。情况请关注国内最近的舆情，很多人忍无可忍的含沙射影，引发很多人的共情，这波涛汹涌的舆情历史之最，从未感受这么大的怨气，几乎全网基本上是这样。只要没水军，现在评论区都是正常人。就兵器部这个事情，我看到了好几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区都是清醒的。我一直在讲，大家不要意外，本来就是这样，很多情况下中共并不管，中共管不到那么多，是因为大家以为他管得到，所以大家不敢讲。大家你要是大家都来讲，他怎么可能管得到？管不到的，他都是披头散发。我都经常讲，中共的管理很烂，叫披头散发，连滚带爬。你没看过他的后台，我看过他的后台，我很清楚，他们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然后出了事儿披头散发，连滚带爬，就是这样，没有别的。他怎么可能管得住？管不住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们得配合，你们要是不配合，他就离死不远了，理解吗？这件事情没有一点都不意外啊！有些人一看到啊，有一句话，你看这句话居然也现在也存在，一直就存在，你就是看没看到而已，理解吗？为什么原来不存在？因为大家都觉得他管得住你，所以大家都不说。你现在大家都说，你试试看他管不管得了？管不了，怎么管得了？海量的数据，他怎么管得过来？夫妻都崩了，矩阵都给你崩掉，你想想，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不要觉得那个有多新奇，是你不了解啊。情况今天抖音刷到了王舍的音频，虽然被剪过，但竟然能听到，我也非常惊讶，是国共内战的那期节目，不是完整版，剪了一丢丢。 OK 又回去了，那是很多。那我们那个时候国内音频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疫情期间我们的声音基本上天天都有人在上面传。观点这么多，现在这么多自我满足的方式出现，本来就是对婚姻结婚率有一定的冲击，不到父母逼着结婚都不愿意社交，更何况现在的社会情况，很多人自己想想还不如伸手自己解决。其实现在逼婚没有那么严重，父母逼婚是短视频渲染的结果。老实讲，你们自己问问周边的人，有多少逼婚的？没几个逼婚的。有父母会说两嘴，但是以死相逼这种情况不存在，不存在，根本不是普遍性的存在。为啥？他们瞎吗？他们不瞎呀，他们看得很清楚的呀，他们怎么会不知道？身边都是年轻人，怎么会不知道？父母不是你的敌人，父母也不是你的天敌，父母你是你的父母，是你最亲的人，他会为你着想。有些人不为自己着想，这是存在的，但是毕竟大部分父母是为自己孩子着想的呀，他怎么会不知道啊？国内抖音都炸了，看似因为禁毒的事儿，实际上大家被骗久了，忍不下去了。是的，而且很多情况有人稀里糊涂的，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大部分情况是知道的呀，不清楚嘛，很清楚的呀。共产党的那些谎言不难，一点都不难看穿， 只是呢经济好的时候，大家诶我的收入还在上升，我的房子在涨，诶我就算了，我就不说了吧，你要我配合我就哼一声，就这样。你以为他心里不知道，心里明镜似的，个个人头发丝儿都是空心的，他怎么会不知道，清楚得很。他只是有的时候不往那边想，等事儿来了他怎么不往那边想，等事儿来了全往那边想。观点：生育率持续下降，五险一金不就变成了庞氏骗局吗？生育率不下降也是庞氏骗局啊，只是生育率下降，庞氏骗局在很短时间之内就会，广东话叫爆爆，普通话叫爆雷啊。观点：现在中学生连早恋都少了，一旦老师发现早恋，马上上纲上线。孩子们的自然情感缺乏正确的引导，当步入社会之后，连自然情感表达都没有了。大学在学校呢不让谈恋爱，大学一毕业就让结婚，你这上哪接去啊？对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谈恋爱影响学习，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谈恋爱影响学习吗？抱歉，你学习成绩下降跟谈恋爱跟另外一个人完全没关系，是因为你不行，跟谈恋爱没关系啊。谈恋爱造成的纠纷会影响你的学习啊。情况：我父母家在北京，保姆月工资10000，还不算给家政公司的服务费和保姆节日红包等。我家周围像我父母一样的90多岁的老人，保姆基本上来自东北城市，70后的女性也有男性，今后一线城市的保姆就业是个好选择。这么高的工资，大家不去都当保姆吗？那么多人失业啊，理解吗？啊，有10000块钱的保姆工资，除非老人卧床啊，除非老人卧床这种情况。那工资会高，如果仅仅是打扫卫生做饭，1个月10000块钱工资，我不相信，我不相，我们家用保姆用了好多年啊。情况：现在大环境不好，这是中国普通人老百姓的普遍的叙事，叫大环境不好啊，就不讲经济不好，也不讲共产党不行，就大环境不好。跟谁都没有责任，大环境不好呢就免除了政府的责任啊，就用这种方式。深圳天天在路上找工作的人很多，我所在的国企都所谓的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开除了很多人啊，开了很多人就开除了很多人，但赔了钱，没被开除的也被领导威胁，不好好干就会被干掉。一个人干5个人的活，原来降本增效是人啊，真的讽刺啊。情况：我所在的国企就是大量裁员，大量裁减正式员工，改为劳务派遣，劳务派遣到时候裁员的时候就不用赔钱呗啊。观点：中国不仅仅是政府执政，连滚带爬，披头散发，各行各业都这样。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与专业学会合作办的高大上，全国级别的学术会，我们是协办方，全是披头散发连滚带爬，表面风光，连主办方私下都承认。我以前讲过一件事情，讲过什么事情？大家天天嘲笑中国男足，说他们射不进啊，不行，丢人现眼。我跟你讲，其实中国国足在中国各行各业里面不是最差的。为什么？因为很多行业比国足还要差，只是你不知道。国足差是差在大家面前，因为要他有比赛，参加国际比赛，他参加国际比赛，只要参加国际比赛他就输啊，因为啥？因为他水平差，他就丢人现眼，大家就骂他。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各行72行，就比如说各行各业， 其实中国的各行各业你拿出去跟世界比一样还不如国足，还不如国足。所以别笑嘲笑国足，中国的各行各业都一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啊。中国经常讲啊，我多牛逼多牛逼，对，中国有牛逼的地方，北上广深可以堪称中等发达国家，差不多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什么？钱堆出来的呀，你用这么多钱，西方国家可以建一个国家，你信不信？你就一样嘛，上海的人口跟台湾差不多，你看看台湾的社会福利是啥情况，台湾还养军队，还养整个的国家系统，上海给了啥？上海给上海市民啥？啥都没给。上海说哇，我们把财政上缴了，上没有，你们没缴上缴，事实不是这样。所以实际上北上广深钱堆出来的啊，我这是高楼大厦，高楼大厦有什么用？你看看停车场，你看看 底下停车场你就知道。你要比较，别比高楼大厦，那都只要给钱，别人干的比你还好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实际上中国人对中国自己的认识认知是有缺陷的，缺陷的原因是中共洗脑，中共骗人。表面风光，吹牛逼，吹牛一，搞水平高。为啥？中共的文化就是吹牛啊，靠吹牛，靠吹牛，干得不好，干得好不如说得好。你以为这是仅仅是一个口号？不是的，真是这样啊，在中国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有人干得好，就干不好呗啊？观点：谈恋爱影响学习，这句话本质上是老师和家长需要一个借口，踩在学生头上享受控制感，本质上就是作威作福，基本上是这样。不是作威作福，老师家长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去教育孩子，他们都不懂教育，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让一个孩子怎么样去带领他，帮助他，引导他，建立好的观念，建立好的习惯，去解决问题，他们不会。他们怎么办？他们就摧毁学生的自信心，用摧毁学生自信心驯服的方式，用苦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解决不了你就筛选掉，这就是中国教育的本质。观点：我感觉共产党已经随便不敢活跃了，是我的错觉吗？除了几个军媒号底下开放评论，有小粉红和他们打配合，其他的甚至连评论区都不敢开，一直不敢开呀。什么时候开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过，从来不开的，都是筛选，都是筛选的。你打开一不小心，打开就翻车，打开就翻车，没有不翻车的啊。只敢他们自己开会，自己评论打配合，还有一些过去国共内战影视片的切片，里面有个片段是国民党说我杀的就是共产党，以后见一个杀一个，结果弹幕一片叫好，吓得我以为是进错了 APP， 我根本无法想象他们该怎么扭转局面，感觉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真的把评论区打开，你看看看，你去看看翻不翻车，没有不翻车的啊。好，哎，情况，国内失业率很高，家身边的朋友家人很多人失业，公司倒闭，有的长达半年找不到工作，找到的工资缩水四成，也有很多人负债，节衣缩食，街道也会上门调查失业，每个月来调查一次，然后就没有任何的举措，对未来很悲观。是这样，是这样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